朋友，集合 APP 终于上线了，激动疯了。 iOS 用户在 App Store 中搜索集合二字即可直接下载，赶紧下，别废话。朋友，集合六周年游戏嘉年华合集篇2016就要来了，北京光耀东方广场翻倍的游戏挑战，超多的兑换奖品，从周边到游戏主机应有尽有，现在在集合铺官方淘宝店预定即可享受八折优惠，40一张包邮哦。5月28、20这两天，我们在北京市海淀区阳光店路18号光耀东方广场等着你。
哎呦，欢迎收听最新期加六常规节目，我是西蒙。然后大哥快点，赶紧。
大家好，我是黑牙。
大家好，我是哈英雄。
大家好，我是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42。
然后来来来，
进场师，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现在就分手，不再是朋友，求他的话我说不出口，保持男子汉的气节只会成为单身狗，女孩的心是沉到海底的针，马里亚纳海沟都没有他深，心灵的鸡汤无法带来抚慰，越让朋友买醉不如打开陌陌展开约会，摆脱失恋的泥沼，忘记伤痛要趁早，时间轴请加上哈迪二维码让观众们来扫。我是蓝腾。
大家好，然后今天是我们这个六周年之前的最后一期
节目，
对，然后可能要说一说我们六周年的事儿，
对，今天还是520啊，
对，然后今天还是一520这么一个根本不是节日，破什么节日，
对，
不知道谁定了，非得他妈的，
你说好端端一年吧，凭他妈要为什么过五次情人节？
对对，
那514过不过呀？
不过不过不过不过。
然后还是老规矩，先说说新闻啊。杨哥听说要去南非了，我操！
对对对，我这个突然之间决定要去了一下。
为什么要去南非啊？
因为不是德雷克去了吗？
德雷克哪儿去南非？
他去的那个差不多吧，马达加斯加
、
差不多。然后我也想，没去过不是吗？
是。
然后这个突然自由了之后，就想冲出家门，然后全世界各地想去看一看，
怎么自由了？
说走就走，
就是以前不是出不去嘛，
哦、
现在
脱密了是吧？
对，现在能出去了，然后就想去看一看好望角那个地方。
哇，
以前一直非常向往那个地儿，不说是幸运的海角，
是
大西洋跟太平洋
妙翠角，
对妙翠角的地方，所以就想去一下
圣地巡礼，
看。
所以大家在六周年活动现场无法见到杨哥，
毕竟看得着，
是吗？
杨哥29号来，
29号去，
哦，
28号回来，
是吗？
对，
那29号主角就是杨哥了，
我操，特别的亲吻，
然后今天让娜姐来说说新闻吧，
行，
还有
然后我第一说的就是这个 GT Sport， 这游戏
赛车新作。
特别牛逼，虽然我
就牛逼了，就特别牛逼，
虽然不玩，但是
你要不玩，你说牛逼，
但是我操，这个我
假酒吗？
这我觉得最牛逼的是这个，你提前预购他送的三辆车
啊，
这三辆车呢，第一辆福特野马，
我操喜欢 Mustang，
对，然后第二辆丰田的 FT1，
我操喜欢，确实不知道是什么，
买不起，
然后第三辆我觉得特别牛逼，是标致的908，
哦，
是特高科技的那
个，这个车怎么牛逼呢？是在这个勒芒24小时里边非常出名的一辆车。它这车一改装完之后，长得特别像那个帕加尼的风之子。
我靠，这么懂车呢，那就惊了。虽然没玩过，但是确实懂。
对对，喜欢嘛，就是对。
啊，具体的可以看看麦教授在前方给我们发来报道，介绍的还是挺详细的。
对，没错。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蝙蝠侠。要出一个这个重置，重返阿卡姆，
骗钱的。
然后呢，这游戏呢就是，
这生产
是不是骗钱的呀？
是，对，
高清
是
啊，
骗钱。然后这游戏就是把这个蝙蝠侠、阿卡姆之城和阿卡姆疯人院，进行重置，然后把两个游戏同款销售，
是不是中文啊？
中文应该是悬，因为这个华纳的游戏很少、这个、
系列就没出过中文。
看到现在中文这么大卖，估计也该动活动一下脑筋了。
我觉得是，
是，
但是华纳就根本不出中文游戏，
对，
是不是没出过呀？
没出过，
对，
反正蝙蝠侠至少没出过。
对， 那个一代是阿卡姆疯人院吗？
对
对
对，
零九年的时候、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系列还是一代最牛逼，
有那个，
因为从二代开始尝试沙盒化之后，我觉得它丧失了一代那个特别精妙的关卡设计。
没错，
对，
和那个二周目体验就特别牛逼的那个二周目体验。
对对，没错，
那个蝙蝠侠的梦那个是吧？
对。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怎么
说是道具跟关卡、
啊？我说是故事啊，
是吗？
第一代玩不玩，外大哥？
不是，特别精妙的是，就是你一周目之后你能获得的那些道具，你在二周目可以直接打开一些捷径，然后通往那个特定的区域
啊。
就一周目你好多地儿根本去不了，哎，他必须得二周目去。
对，
就是他当时特意考虑了。
对，所以他各个关卡，甚至让你感到了那个玩魂系列的感觉，就突然间，我操，这儿竟然能通到那儿，
没错，没错，
神了。
嗯，
沙盒化之后就是渣。嗯、对，
尤其是骑士那一座哈。嗯
啊，对，
不是骑士，嗨，比二代好一点。
是，
骑士我到现在都没通。
但就是任务过于重复，过于无聊了。
对、啊、
对。
对对，然后这个战国巴萨拉真田幸村传，
嗯，
这个现在有一个消息是，就是在这一座里边会出现幼年的真田幸村和伊达政宗。
伊达政宗，
对，
哇，
然后你可以这个使用这两个人，
是，
然后呢，他会有一个这个限定版，限定版除了送一件这个游戏里的衣服之外呢，会送一本小说。
哦，
然后这小说讲的是这个真田幸村的事儿，然后这小说名字叫《元服》，元服的意思就是这个日本的男性的成人礼，
然后叫元服。
对，
嗯，
那要跟你说，《战国巴萨拉》这游戏啊，是撩妹神作，
为什么呀？
因为这游戏啊，它那个诸多声优都是特别大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肯定是男声优嘛，所以说这游戏特别吸引这个
女性
玩家。再一个就是它上手很简单，它也不像其他的动作游戏似的，
对，操作要求特高，
对，然后而且画面打野什么也非常华丽，
而且人物特别夸张，
对对对，
演出的特别有趣。
我真不是瞎胡逼呢，这个绝对是
没说你。
好几个女生都特别喜欢，
是是
是，
好几个，
所以说我也，所以说我也喜欢。
对，
其实你看这代选了这个选题，就明显就是挺女性向的，还是挺讨女生喜欢。
为什么呀？
因为他这个幼年的这个伊达政宗和这个真田幸村，这本来就是女孩子，就是女性玩家比较。热门 CP 吧，
对，自古红丸嘛，
对
CP
啊，
是吗？
主力 CP 这次又加了个幼年的这个形象，
非常懂了，四十
够懂的，
对，
这个市场原来也有，
越懂越懂，
我们交集很多嘛，看。
然后这个《牧场物语》新的，这
是 GTA
对
出新的了，
对，然后这个6月23号发售，然后这一部名字叫《三个村子的重要》。炮友儿，
你太混蛋了！
你那俩笑声太逗了。
这个
为什么叫炮友？
不是，就是三个村子的重要伙伴，
哦、
叫对。然后就是有仨村儿、
嗯，
然后这仨村呢，就是有自己的特点，一个是这种日式村庄，
嗯、
一个是美式的、
嗯，
还有一个是那种
中式的。
不是，是一个那种热带风情。
中式村庄没什么特点。
牧场物语我为什么喜欢呢？说一句，就是因为对可以生孩子，
是吗？
但是我一直就是牧场物语系列，我一直觉得特诧异地儿，就是以前他不是出过那个男孩版和女孩版吗？对吧？
嗯、
然后男孩版时候你跟人结婚，然后人生孩子，人跟家里歇着。但是你玩女孩版不一样，你玩女孩版你自己是女孩，你生完孩子，然后你怀着孕还得。夏天去干活，哦、
不坐月子呀？
对，
真悲伤了，
特别狠。
哦、那你玩男孩版、女孩版？
我肯定玩女孩版。
我
为什么呀？
我觉得娜姐口味特有意思，
是
她的那些美式烂包游戏她都玩吧，她还特别喜欢玩这种日式游戏，
对，
传统
独立游戏你也玩不少，
对，
挺逗的。
而且喜欢女生都是那样的，
哪样的呀？
请看时间轴啊！
我操，这广告打
的太
猛
了，这太猛。
然后最后一个还有就是《逃鬼传二》，可能这个很多人比较期待，然后他很不幸的就宣布了一个延期的消息，
嗯、
从6月30号延到了7月28号，
嗯。
对，然后我这边的新闻就差不多了。
嗯，
重点，
我这还有
重点新闻，
俩新闻。对，我这边我在今年我对我来说最大的新闻就是《文明六》要他妈出了，
要死了，
对我他妈要死了，真的太可怕了。就是而且今年应该是《文明》的25周年， 所以正好好
都25年了，竟然
对，
我操！
然后从这个4X类游戏开创到现在，
西德梅尔，
对西德梅尔老爷子这个金牌的作品，本作有一些回归，也有一些改良，具体的话就是我整理了一个长文，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
对，
对，网站里有，大家可以拿 APP 轻松查阅，
请点击 APP 词条相关下的链接，
即可跳跃。另外一个挺小的一个小新闻，大家听个乐呵，就是之前我推荐过那个 P 社的 4X 游戏叫那个群星，群星这个游戏正式发售了，
哦，想起来了
啊，口碑也挺好，
四萌是吧？
这就是第五萌，
哦，第五萌，
现在就是 P 社第五萌，然后 P 社游戏不喜欢出 DLC 嘛，
康
嗷嗷的出，
对，
然后最近就是公布了群星的 DLC 计划，它这个命名特别牛逼，他的第一个 DLC 名字叫做海因莱因，
哇！
第二个
作家的，
对，第二个是阿西莫夫，
哇，
哦！就是目前呢，现在的 DLC
是克拉克，
对，就是先是黄金时代三巨头，就给人一种，
哦，
你不买你他妈就是欺师灭祖，
有情怀，就是拿名字骗情怀，
对对对，巨猛这样一个感觉。但是
他能直接用人作家的名字吗？
这个也是个事儿。所以就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既然宣布了，可能是，
哦，他可能只用了人家的姓儿，
对，所以就避免很多问题，再加上这个游戏还真的避免了 P 社很多游戏就是开场很糟糕的一个问题，它初始版本就挺耐玩，相当不错，大家要是真喜欢文明之前没有
玩呢是吧，
对，我在玩呢，
有没有中文版，
它这个中文是这样的，反而现在吧就是正版玩家有得着好的一点呢，就是现在这个游戏语法很简单，但是里面就大量的名词，
就是
特别难
不认识，
所以机翻的汉化版可以接受，能玩，
啊，就是因为语法没有特别难，
所以这些机翻的版本呢，就是上午一个版本，下午一个版本，蹭蹭的更，
哦，
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反而如果你是正版，这些机翻的汉化版繁中和简中都在那个创意工坊里有，
哎，太好了，
你一订阅，就即使一更，它就及时更新，
哦，对。然而有的创意工坊即使有 Mac 版也不一定能玩。
对，有这个问题
啊，这游戏还没有麦克版，好像
对，现在暂时好像还真没有，
不知道，回去看一眼，这个消息并不那个真实啊，
大家可以挨过这个文明六之前这段时间，
对，可以
很开心，
啊，哎，对，那42我也问题想问你啊，你比如说这个，就像我这种就比如说不是很爱玩这种游戏的人，比如我想拿这游戏可能我了解一下，我试一下，但是我一进游戏我就被那些无数的选择给镇住了，
哦，我知道了。我的建议就是玩任何策略游戏，第一眼看到的信息量很大，一旦就是任何东西你看不懂，就无视它，
啊，
就是总有一点这个消息你会用到，用到时候再说。
但我受不了自己那种就是
啥都不懂，
啥都不懂，你怎么还能
玩，啊，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策略游戏适合 4X 游戏上手，就是 4X 类的策略游戏，你在就是一个回合内，你面向的就是信息量是最少的，
是
它是那个它的广度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逐渐扩充的，所以说你一个回合就面就
这么点事儿，
对，专注于你眼前的事儿，逐渐你懂的就多了，
啊，
所以就是和 P 社别的游戏相比，四 X 的游戏就是策略游戏最好上手一种，
说的太有道理，
所以就是文明可以试试，特好玩，
神了，
文明好像在 PSV 上是不是
有的？
然后这回人家给我推荐的，这不是要坐飞机吗？他说你就玩十一个小时这个，就
对，适合你长时间适合消磨时光用。
但是这个后来我看了看，简单看看，觉得过有点复杂。这个
我推荐你一个适合玩的吧，
哦，
你可以玩《大航海时代》。
哎，对，有
DS 上三那个 PS 上都有 PSP。
对 ，PSP 上有四，但是四没有加强版，
有中文的
NDS 是吧？
你就直接哎航行到好望角，多棒！
我操，
哎，
真是我操，人未到鸡，
人未到你是对鸡
到
杨哥，你知道怎么着吗？就玩大航海四那天南非什么的不用去啊，
都他妈给我说晕了。
28号6周年见，
杨哥，你要去那儿，你就是杨鸡。
操，坐地日行30000里，
对，而且你能领略到好望角之前那个。就是古代，不是古代，就是它
近现代
100年前的那些事儿，
嗯，
哦，
多有意思，
可以
看世界，
对，100多年前的事儿，
可以
有意思吧？
嗯，
推荐你飞机上玩这个游戏，
不用去了，杨哥啊！
而且那个，如果我没记错哈，PSV 那版的基础逻辑就是基础版本应该是四文明四的基础系统
是吗？哎，总的来说，这个值得玩吗？这个
PSV 版我觉得还挺好，
还挺好的，
对，其实挺
好
的，
可以试试，
对，可以试试，还不错，
对。
安东老师，
其实我说也挺微不足道的，
嗯，
别呀，
因为那个乐高系列游戏它一直就基本跟中文无缘，
嗯，
然后呢，这周巴哈姆特那网站上公布了 乐高复仇者联盟的 PS 四版和那个超人版，在六月十号它要出那个繁体中文版，而且最
它是就是单边出一中文版是吗？
对，而且最意外的是它里面那个加入中文语音了。
我操！
我操！
对，
我操！
哎，
粤语的吗？
这个
应该是我估计
台版的吧？
我估计可能应该是
闽南，
应该可能台湾话吧？
嗯，
比如说像他们可能管那个绿巨人可能就叫浩克，
对，浩克，
因为那个。因为那个五月初的那周，乐高复仇者联盟的那个最后一 DLC 就是黑豹的，
嗯，
已经公布完了，所以那个
他要出一个合集是吗？
不是合集，他等于就是你
还是下 DLC。
之前对你买完这中文版的话，你可能还要买 DLC，
哦，
但是他有机票，他机票挺便宜的，
嗯，
而且他这个乐高这个复仇者联盟他一直挺良心的。首先是，它里面一直是除了这个电影的主线以外吧。他给你就是按照里面场景，他给你设计了好几个沙盒模式，比如说像是，雷神的他那个神域，
嗯，
然后像是，钢铁侠的那个马布里那个别墅，还有那个他们那个复仇者联盟的他们那个总部，那点都可以让你探索收集，就是其他的那些，新生代跟那个老的那个复仇者联盟的成员。其他呢，他也有一些免费的 DLC， 比如说，像三月份为了配合那个五月份的这个美国队长三内战的上映，然后他给出了好多那个内战版的角色的那种皮肤角色，还有就是免费送了一个蚁人的 DLC， 蚁人 DLC 非常牛逼，里面蚁人他就是那个可以直接就巨大化或者是那种
巨小化，
对，或者对缩小化，然后
缩小是变成乐高比那块还小，
对，就特别小，比砖还小，
哦，
它里面就是微观世界，就有点像当时玩 GBA 上塞尔达缩小帽似的，
哦，
而且它这里面就是拆着每个 DLC 它都有五个相应的奖杯，我记得蚁人里面的奖杯特逗，就让你用缩小的蚁人骑着蚂蚁可以奖杯，
嗯
哎，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我来说，安藤说这事儿意义重大。
其实我觉得可以带孩子玩，
对，我因为就说这事儿，为什么呀？最近给儿子培养出一臭毛病来，
嗯，
就是看完他们一电影吧，就要买那乐高，
哦，
就是看完那蝙蝠侠大战超人之后，
嗯，
就开始买。这不是前两天大家看完那内战了吗？就说你给我买一个那个，这不六一儿童节要到了吗？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啊！
先
祝一下，先祝一下。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们那公司也挺会捞钱的。这电影刚内战刚出完，那个乐高就出来了。
其实他
我查一下，600多块钱，
那个
买不买？
其实他是这样的，
嗯，
因为他这乐高一般这个电影授权的这玩具吧，
嗯，
他都会在电影之前就先给你发布。而且它这里面它会有一定的剧透，比如说像那个刚你说600多的那个，
带巨大蚁人的那个，
对，就是在机场大战的那
场，对，机场大战那场，
那个是三月初时就已经出了的，然后里面它就直接就已经把这阵营谁跟谁在一起，还有蚁人会巨大化，然后打钢铁侠跟战争机，它全给你剧透了。
那会儿没有卖的吧？
那会儿有，我就是三月份拿的，
就有卖了是吗？那会儿我可能没太关注这个事儿，因为主要是现在买乐高的事全是儿子提醒，
是
没事，你可以跟熊沟通，因为熊他老带他们家儿子玩那个乐高侏罗纪。乐高维度什么的，
是，所以说这个挺重要的消息，看来这个游戏又得买了，
对，我就觉得这个就买次世代版本，
因为我现在开始带他玩游戏了，不是吗？
他玩乐高吗？
玩啊，狂
玩
乐高，现在这不是马上过了儿童节，我说你要什么礼物，我要乐高，我说你有点新鲜的没有，是就这意思，然后看来安藤说的游戏还有中文化这个肯定又得买，还有中文语音，这个，
对，因为正好你跟你家孩子看完那个美国队长，
嗯，
这回它里面又都是中文化，它，
嗯，
其实跟你玩游戏过程就像是重温了一遍电影，它里面竟是那种名场面，比如说我记着
蚁人那个
蚁人里面全都有，而且蚁人里面它特别坏，蚁人里面最后不有一托马斯小火车吗？
嗯，
他那一段吧，因为他没有托马斯的版权，
嗯，
他就用那漫画给你叙述过，嗯，然后那小火车永远不给你正面，
是吗？
对，就给一侧面，
哇，哦，太逗了，
这太好了。
对，我说那集合的新闻吧，说重头新闻，
嗯，
然后先说一个就是一个事儿啊，
嗯，
就是最近黑魂节目被大家催的特别的不要命，然后第二期更新之后呢，大家疯狂吐槽，
嗯，
觉得我们节目录不好，
嗯，
然后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说原因啊，
嗯，
其实就是选题吧，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选题时候的一些
想法
和这个思路，
嗯。
就是其实有这个，就这两年节目可能大家就是能感觉到，我们其实说游戏剧情的节目并不多，
对，
就是其实我们还是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游戏里相关的一些文化呀，然后就比如说什么那个时间的把戏， 这样四十二和兔子老师聊的那个科幻的，然后介绍点书，然后还有这个那个麦教授做这种通史啊之类的，然后包括以前其实雪原聊的也并不是剧情，
对，
然后聊的都是那些就是
设定
克苏鲁设定，然后包括一些他参考的可能跟英国当时维多利亚时代有相关的一些概念。
对对，
其实为什么要做这种选题呢？因为这种选题就是我们发现吧，它就是两头人都能听，就是你核心玩家这部分吧，你会觉得这东西可能对在你对游戏认识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个增强，你觉得你可能哎这点我还没想到，原来还有这些概念在里头。
对，
然后如果你不玩游戏的人呢，其实我们也不专门聊游戏，
嗯，
以防止你听不懂毫无代入感，就是你听这些可能听麦教授讲讲历史什么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直还是希望做这样的选题，但是因为大家特别想听黑魂的剧情的整理，但是黑魂这个又特别奇特，它是一个奇葩的游戏，它没法像家园那样给你讲一个故事出来，
没错，
所以说就是其实这锅在我，你知道吧，
也不
赖，就是大家都去说那个嘉宾什么准备不好，但是真的是因为是我当时定选题的问题，我当时就是想着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整个故事，因为好多人玩黑魂，他不是说能所有的那个物品、所有的人物你都去了解一下，他就是玩通了。
嗯，
对，
但是
跟我玩通了。
对，但是如果说这样做这样的剧情节目，这些人可能就会对这些人物有一定的了解，
对，
和整个世界观。
对，
但是核心玩家们就是这种研究的深的就不高兴了，说。那操我、
这些我都知道了，是吧？
我知道，你再给我讲一遍，就太没意思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求略高，因为《黑魂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到去年年底、它才有那种很明确的时间线式的梳理，
官方的
也没有官方，就是终于各个脑洞差不多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加一起，把一些逻辑上出现一些问题的这个猜测剔掉，才呈现黑魂一能给我们那种流畅的从头到尾、对，就是每次敲钟之前发生什么事儿，然后敲完钟又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时间去推敲的一个东西、其实也不太适合在这个时间点讲到那种程度。
对， 对，然后做节目像 Mark 他们又考虑还是分享一些就是公认的客观的一些东西给大家，所以说这几期节目就可能没有到达大家当时期望的那个要求，但是其实大家也理解一下我们的选题上的这个，
没错，
剧情的节目其实真的不好做。
是，
然后四十二对家园的那个尝试，其实我觉得挺好，因为它像讲故事。
对，
嗯，
就是你不玩游戏吧也没事儿，但是能当一故事
听。
但是魂系列确实有些难度。然后，反正大家也反馈到这儿了，然后以后我们肯定再补充一些，就是
再想办法再做。
龙马做那个宗教那个视频，其实就是可能特别符合大家口味。
对
对
对，
我觉得大伙儿还是想听游戏之外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对，
正好说这儿，那我也费几句话吧。因为之前在这黑熊节目，那个最早应该发第一期应该是那个讲什么录音乐节目，音乐节目那个好多人跟这儿抱怨说，为什么不放那个黑魂里面的 OST？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就跟是给你放 OST 呢，等于就是说扔给你一条鱼，然后给你讲这些那个这种风格的辨认呢，等于是教你怎么钓鱼。
没错，
我觉得现在你人呢，你不能老一味的就这种索取，都是种伸手党，你应该就是培养自己有那种审美体系跟这种辨别的一种能力。
你
说不能老是就是依赖这种，就特别烦这样。
这些音乐节目的曲子也是大家精心怎么挑选出来的，对吧？
对，反正选题就是这样。对，然后这周那个黑魂就歇一周吧，
对，先歇，
缓缓
的，对，先暂停。
对，然后 Nadia 给大家聊了一个《守望先锋》的故事，
对
对。然后大家还说老说《守望先锋》，你们为什么呀？好游戏说说怎么了？然后正好六周年现场，我们那个之前没公布的那个十二个人的大型游戏，其实就是《守望先锋》。
对，
我当时听节目，好多人已经听出来了。他当时有六对六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局域对战，所以这期节目也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来玩的话，希望你能叫几个朋友，
没错，
然后事先组好队，因为守望先锋还是挺需要配合的一个游戏。
对对，
然后只有你们这个队伍比较成熟，然后打的时候才更有可能获得这个徽章，
对，
然后赢得奖品，
没错。
对，然后其他的还有几个没公布的游戏，其实是马里奥制造，
嗯，
对，然后还有口拳啊什么的，哦，是口拳，
对
对，然后是小光那边任天堂的游戏，然后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游戏就已经
都解锁了，
都解锁了。然后除了一个索尼官方并不让我们说的游戏以外，然后就都解锁了。
嗯、
然后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吧。
好，
然后这个游戏是《守望先锋》啊，然后 NBA 2K，
嗯，
然后 Just Dance，
嗯，
然后那个茶杯头
是。
茶杯头，我觉得估计很多人非常想试一试，然后
对，大家都没玩过呢，
大家都没玩过，然后试试手感，然后再有就是斯巴拉洞，然后也是希望你们能组队三个人一组，然后跟对面的朋友打，然后马里奥制造加口拳，然后这个瑞奇与叮当，
对，
然后神秘海域四，然后街霸五，然后黑魂三，然后生化危机六，
对。
然后还有两个我们国人的游戏，一个是 Icy，
嗯，
这可能大家现在说也不太知道，是一个横版动作的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游戏。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仙境传说》的一个 VR 版本。
好，
对，大家可以到时候拿去赛跑。
嗯，
然后另外就是 KGS 这边《热血进行曲》
是，
然后洛克人的那个遗产合集里面的最后的那个 BOSS 挑战。
不，你先告诉他们到时候先练怎么办呀？
不，但我没告诉具体怎么过关啊。
对对对，
我们的这个关卡就详细。描述不能告诉你们。
嗯，对，
反正 KGS 的区就是那个可以随时改规则。
对，然后拉米乐队，这之前安藤一直老说的，然后他跟那个洛克人是二选一的项目，跟我们去年一样。对，然后其他的独立游戏呢也有不少，
嗯，
然后在这就不跟大家全都说了。
嗯，
然后可以说的是摇完那个我的你的玩具，然后现场会有，但是代号十二可能就。没有了，因为这次这个 PS PlayStation VR 因为是上市之前敏感期，
啊，
所以暂时不能体验。但我现场给大家准备是那个 HTC 的那个 Vive 那个设备，然后还有换啊等等，还是有一些，
嗯，
然后反正大家期待大家来吧，然后两天的时间估计能玩不错。二，你说说你现场干嘛吧？
我现场就是跟那个是吧，大家喜欢的 ATF 有一个互动的小节目，然后
啊，
又这么高兴，
啊，那肯定高兴啊，是不是？
嗯，
大家喜欢我也喜欢啊，然后但是跳哪首曲子暂时保密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直播，如果你来不了六周年现场的话，我呢会带领大家看看六周年的现场。
熊猫直播，
对对对对，
找我们直播间就行了。
对对对，然后反正也就这么着吧。然后如果大家想找我玩的话，我平时也在五区待着，然后也可以跟我斗舞什么的。
五区是吗？
五区，对，
啊，跳舞，
对，跳舞，
对对。
如果我要去了的话，你必须跳过我才能拿到那个徽章。
啊，这么牛逼！
对。
然后今年其实这个玩法有略有不同，我们去年是所有的那个币种只有一种，就是一个金币啊。
对，
今年我们分成了两种，一个金币一个银币，银币挑战相对简单。
对，
但我们设立了四个金币，异常困难，上次节目里也说了，就是练了也没戏的那种。
对
对，
对，
然后具体的还是
就是没有呗，就不给，
不是给，
我
奖品奖品都买好了，
练都没戏。
就这些项目再难，我们也是亲自
对
打得过的，
就是办公室里肯定能过，
对，没错，
保证你能过。
对，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没戏，
对，
过不了是你的事儿。
对，因为奖品过于丰厚啊，我给大家说说奖品，
太丰厚了。
对，如果你能集齐三枚银币啊，可以获得集合纪念品，随便挑。然后，
啊，
然后那个游戏明信片一套
啊，
嗯，然后这个和这个 PlayStation 周边，
嗯，
这三种呢，你任选其一。然后这其一里面各种各样的，
嗯，
你也可以随便挑，三个银币就能得到。然后进门给一个银币，其实你再玩俩游戏就能拿走了。
嗯，对
对，然后五个银币呢，就是 PlayStation 周边，然后还有游戏主题海报，这海报特别好，是特别精装的那种，就是高清的那种大海报，全是我们平时喜欢玩的那些游戏。然后还有那个心动他们给的那个 RO 的那种大玻璃的抱枕，巨大的那种。然后八个银币是给这个微软周边，然后还有好多 Steam 游戏，你也可以随意的挑选。
对，
大概有好几百份吧。然后什么红心女斜线，对那些。蓝调与子弹之类的，
没错，
这些不错游戏都可以选。对，然后后面就刺激了啊，七枚银币加上一个金币啊，手柄、耳机啊，什么游戏下载码，
嗯，
随意选，
啊，
这就档次上来了。
对，
然后如果你能获得七枚银币和两枚金币的话 ，PSV 和 3DS 任选其一，
啊，
都是由杨哥提供的。嗯，对。
不好意思，
我一下甩掉了杨过。
对，然后如果你两天都来呢，这个 这个币是可以咱不来了杨哥，对，然后就是你可以累积，如果你第一天没玩完呢，你第二天接着玩，
对，
你也可以玩到第二天集齐了再换，
没错，
对。然后我们头等大奖就是如果你集齐所有的币，
哇操，
我们英特尔赞助了一个7000多块钱的一台这个 高级，
嗯 ，Alienware 的那种整合机
箱是吧？
对
对，就是当时 Steam 说的那种 Steam 机，
代号为阿尔法，
对，代号阿尔法，好像是外星人的，
是
巨炫，
哇，太厉害了，
确实比较高端，
7000。
但是这个在这之前啊，我还做了一个小的民意调查，就对于大家关于对于奖品这个小范围的啊，是这个幻想，就到底最想要什么东西？但是我。据不完全统计啊，大概40%多的人是想要西蒙的原味的内衣。
那两天其实我去南非了，
够味啊！
对，然后这个奖品都有限啊，但是就是数量不少，但是大家也是先到先得，所以期待周年活动的时候见到大家了，朋友们。
我再补一句啊，
好，
除了这些奖品以外呢，现场还有纪念品周边贩卖，然后今年呢咱们是已经支持那个扫码支付，
对对对，
就是大家支付宝也好，然后微信钱包也好，
然后我们
多存点钱，
对，然后我们再也不做那种木盒的那种不方便携带的礼品了好吗？
是
对，我们做了点那种特别方便拿走的东西，
对，
然后那个美丽的毛毛会在现场，
美丽的毛
负责销售，
毛
对，然后人太多的话大家请给他一点时间，
对，
他会打你，
谁要买东西的时候夸一句，夸一句，
然后真美，
真漂亮，毛
毛
一会儿东西没了，
神了，
自掏腰包，
对，好，新闻大概就这样了，好像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对，
这样说说最近玩什么，
近期热门游戏，
其实我本来推荐的游戏我昨儿已经发给集合了，明天网站就能，
对，就发了文章了，
对，就是因为最近基本上都玩 Steam 平台先发的，然后 PS 上才有游戏，然后那游戏叫 Perfect Universe， 就是完美的宇宙
啊，
然后那游戏反正玩又特别空灵特别浪漫，它就是有一种，它里面有一种那种工业制图的那种严谨的绘图风格，还有一种是那种特别写意的自然景观的那种速写描绘，然后这个游戏它是处于一种失重状态下，你在月球还有天文馆以及那些就类似于小王子的那种孤独星球上，然后进行那种角色通关的，它里面还有好多其他的模式，比如说像能多人同乐的体育模式，像里面有那种火箭赛车，太空排球，还有那个月球高尔夫。然后这月球高尔夫这游戏它的操作习惯比较怪，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高尔夫的话，你会有一个挥杆的有一个角度跟力度，它这个是需要用你 PS4 的那个手柄上的触控板来调节，所以我觉得它这还用上了。然后里面还有一模式呢，是你控制一个像青蛙的异形，但是它只有两条腿，然后你是用那个左类比摇杆和右类比摇杆，就模拟它的左右脚的运动轨迹。这当时因为我的左右协调能力特别差，所以我玩这关时候就狂卡，
就那个青蛙过不去啊。
对，就是狂卡，青蛙腿老在那别着那样。
说一句话别有用意啊，
没有。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左右协调能力特好，比如说会打鼓的人玩这个可能会特别舒服。然后这个游戏它是3月份在 Steam 平台上登录的，当时那个评分挺高，还给那个42发了张截图。然后呢，它这个是这周刚登录 PSN 美服的，然后它售价是$9.99，然后评价也都不错，就刚上架就是4.5星。然后这个游戏我就不多说吧，时间留给大家，然后感兴趣呢可以就是在这周末看集合的网站的安利大地。
节目的时候就应该已经看到了，
对，可以看到
文章，
对，
没问题。
那我说一下，我就是因为文明六出了嘛，就重新燃起了这个
4X
策略游戏的热情。就除了之前说的那个群星，然后还有一个游戏就是叫 Off World Company
啊，对，
对，就
外星贸易公司，
对，外星贸易公司。这个游戏就是好像是文明四十的主创团队中的人做的，所以它很有当年的那个文明四那个劲儿。但是呢，就 Early Access 阶段完成度巨他娘低，
又是 EA 的，
对对， EA 的时候我是盗版尝试了一下，并不是特别满意，所以就扔那儿了，就 但是呢，最近就结束 EA 之后的版本完成度非常高，而且非常好玩，
那还挺良心的。
然后最后就是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就是我决定把少段时乐给白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没什么道理，
对，没什么道理，所以才要做。
嗯，
就是这样。
对，然后我最近玩的 Steam 上一款也是以前在 EA， 然后现在正式开卖游戏，叫 Who's Your Daddy？
我操，谁是你爸爸？
这游戏什么样呢？这游戏是两个人玩，一个人当小孩，然后一个人当他爸。
对，
然后这小孩要干的事儿就是想办法把自己在家里弄死。就
什么？
就是你是一个小婴儿，四十八，
对，
就是
把自己弄死。
对，
因为怕小孩什么触电或者摔，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然后你就比如说你
就想方设法。
对，然后你比如说你爬到这个烤箱里边啊，
哦，
然后或者你喝什么那个
电门啊、
麒麟什么的，这种
模拟一种婴儿时候的
心态。对对对，
是
吧？对，然后呢，这个当他爸的就是得追着他跑，
好奇心害死自己。
对，然后之后什么一看他喝东西了不行，就得给他吃药，
哦，
然后得把什么那个烤箱都锁上什么的。巨有意思，
把危险药品放在儿童摸不到的地方。
对，
这么逗啊，
巨逗。
对，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对，
大家想看这节目，就可以关注放后蓝脸盘啊，我们准备玩玩这个游戏。
没错，没错。
哦，
是，
我最近为什么就玩一款游戏呢？因为我现在天天回家都
想当爸爸。
对，
为什么呀？
对，
没有任何道理，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啊，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
还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阶段反应来了。
对，守望先锋玩不了了，
哎，没有守望先锋玩要死了。
对，没错，
不是那么好玩啊，
哪
那
么好，
怎么连西总都已经陷入泥潭了呀？
对，
对，
没有道理啊！我操，
这游戏我看人设并不是特别喜欢，
人设多牛逼啊！
我不喜欢，
我操，
罗圈喷我，
本来想帮我说两句，
这游戏真那么好，我跟你说，你懂不懂啊？我西蒙，
嗯，不是人设还行，
我觉得不是特喜欢，
就我一开始特别不喜欢这种暴雪，就是最近就是新的这种感觉，
有点 IP 啊，
对，
不太喜欢那样。
但是后来越看越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看顺了就是，
可能看车看多了，
嗯，
往上一搜，全是他们那，
你就是耳濡目染的，身边人老说，你就，
嗯，有一点这个原因，
就
是这样，
没错。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暴雪做游戏是这样，就是很多人玩暴雪游戏，玩暴雪游戏就是魔兽世界为，就是魔兽世界是个标准。很多人说魔兽世界游戏就是画面看着就是舒服，他不是说觉得好或者坏。
我
听不懂。
我今天啊，对四十二有一个新的认识，
是吧？完了，
真的
完了。
但还真是，就是暴雪挺多游戏是往你感觉舒服了做，它不是好坏。
哎，我
这就是，
我
觉得
他
这评价挺对的，就是还挺舒适的。
对，就是舒适。
特牛逼，效果拔群，然后性格鲜明，
现在
也没有，
好多人都着迷了，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温水煮青蛙那种感觉。你舒服完了之后，
说谁呢？
又提醒了，
自己给自己来坑了。
对，
我待会儿要不提青蛙不太合适了，我必须得提一个了。
对，
反正真的是适应之后你就出不来了。我觉得就是习惯了，
嗯，挺好，嗯，但我还是会坚持玩主机版本。
我也觉得是，
对，
嗯，我就一句啊，闪眼四牛逼，
对，
闪眼四太牛逼了，那个画面
啊，
简直是没治了，我觉得，
嗯，
我真的是，尤其
我想留在我这儿说，但是既然你提起来，我就只能
没问题，没
错了，太牛逼了，
牛逼了，而且好多人看不起我们这帮玩深海的，他会觉得，哎，闪眼四不就是瞎跳，然后狂轰乱炸吗？哎，对，
这点我承认，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狂轰乱炸，就是这个。这个瞎跳，老有人说，哎，我玩别的游戏，这山下这游戏太主流。
你瞧，又说错话了。什么叫瞎跳啊？那不叫，那叫有目的的跳。
没错，
那叫有目的的跳，
蛙跳啊！
我操，
理解了。
我跟你说，我买游戏，我为游戏我买了典藏版，我觉得一点都不亏。我觉得真的，因为我是这游戏的铁粉，我也感谢顽皮狗给我带来这么好的一个体验，而且他就是全程没有卡关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如果你卡关，你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行了行，给我留点，
这也有点太
给我留点，
太夸张了。
你点上，他能告诉你这游戏怎么走。我觉得这游戏玩我真是特别的舒服，特别省心。
我
这
还是
不
跟你
费脑子，
我还是不跟你说了。有点无脑啊，这个
我能说吗？神秘海域 这个系列依然是我现在唯一一个理解不了的系列。
哦、你看，这就
特别难，可能是、
哎、
就是因为没有考古情怀，就没有这个题材。
不，我也不愿意考古，你知道吗？但是我就是愿意看它画面。
就是我能承认《顽皮狗》什么剧本啊。细节啊，
对，
脚本能力啊，就都牛逼。
对，是。
但这个系列呢，
别的不啊，
我就特别难抓住这个点。
别的不说啊，这深海我最近也在玩深海，就一个，当然这是惯病啊，就还是一个缺点。
嗯，
这个爬，这个整个游戏时间完全可以压缩三分之一。
对，
是，
它这个
完全可以压缩三分之一下去。
爬，
整个非常拖沓，这个东西有点画蛇添足这种感觉了，
嗯，
是吧？与其是一个精品，我觉得可以做短点，这没有问题。这个事儿，
很希望你能多领略一下它的画面嘛，可能
是吧？
但我觉得它所有的那个流程就是在爬。
我觉得它从 The Last of Us 里吸收了好多经验，其实包括这个情感的培养，
嗯、对
对
对，
它需要用长时间的一个游戏过程来让你人物建立情感之类的。
对，但是刚说完不好啊，
因为Neo这次是导演，
对，但是后来还有一点还是补充比较好，就是补充的就是。没有回头路，基本上就是爬一遍没有太多的那冤枉路。
是是是，
但我想说的是，
舒心、
啊，你先说。
反正我觉得这一代游泳特好，
就我从来没玩过，就是游泳操作
第二
这么顺的。
第二关马来西亚那个，我当时玩的时候都他妈惊了，
我
操，太他妈。
就是他的游泳操作，
但我抽了自己嘴巴，你知道吗？我说你醒醒！
你
有
注意
力？醒醒！这他妈是游戏吗？是，
真是那个水下场景太可怕了，就是从来没见过。
我跟你说，我玩完的时候，我立马拍小视频，我说给我喜欢女生看，你知道吗？但
然后就失恋了，
根本就不理我。
就是他那个水下操作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用在乎什么上浮下潜，
对
对，
就是特别随意操作。
而且它光影太可怕了，这个光影细节真的特别。
就你知道我后来到那个海岛上的时候，
嗯、
我一度觉得这是真实场景，就是尤其是它那个光照太真了，
对，
就是太牛逼了画面。
对对对。
然后直到我玩到海岛上之前，老孙一直跟我说这真的是即时演算的，但我真的觉得是他妈 CG 那个，就是直到我后来捡了一把冲锋枪背在身上之后，然后出现了，
对，
我操，太牛逼了画面。就是太牛逼了，
嗯，
震撼了，
就是牛逼，
太震撼了，真的，而且太细节太丰富了，
嗯，
真的，他把一切都还原到最真实的那个，
而
且那个轮胎，
对，
转时间长了之后，泥巴会越来越多，
对对对
对
对，
你知道吗？
第一次领略这个游戏的非常细致细节的地方是在那，还是在那马来西亚去捞那个船的时候，
嗯，
他一般咱们游戏。去扣那个扣的时候，就摁一下三角就完事儿，他让你绕一圈再扣一下。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提前就想到了这个，没想到实现了我这个，哇，太牛逼了！这个，
你知道他想到这个，他也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事儿，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些细节卡关，你知道吗？
没错，
对。
而且他如此开放性的地图，你看似不知道往哪儿走，但是你怎么走，其实都能到他想让你去的地儿，
嗯，尤其是开车那一点儿，
对，这就是特别牛逼的一件事。
整个对于大沙盒，
哈利总结一下啊，我总结是，
好好好，
一周目神作，
二
周
目
我就不玩了，
二周目没让你玩也，其实你可以玩多人模式，
二周目就是摄像。就照相去了，
照相可以，
照相就可以，
照相咱
照相现在太牛逼了，一兵绝对绝壁喜欢疯了，一兵。
照相咱可以参加什么活动？集合有什么活动？
集合有一兵
照相不误。
一兵准备要开始自己的这个
摄影大赛啊，
摄影大赛了啊，
不是奶不是奶牌三吗？
对，但是大家这个好像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截止了。投稿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不过这个游戏总的来说呢。画面虽然固然牛逼，演出也牛逼，
嗯，
但是依旧无法比拟二代当时在我心中的震撼。
没错，没错，
它的脚本衔接和节奏，我觉得非常的并不深海。
你通关了吗？
我还差一点，
我也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最后那点实在太拖沓了。
哇，
我都通了，
不要剧透，不要剧透，
哎，
不要剧透。
等你最后看到那个海，你不是喜欢那海吗？
嗯，
你就
别剧透了，
这个也算。
我说啊，你最后你再看那个海，更牛逼，真的，
对，
更牛逼，萌死你。
所以。
哇
就是反正挺牛逼的，但我觉得离年度游戏还是有差距的，啊。
给我感觉其实就是《顽皮狗》在《神海四》里对细节的那个追求和雕琢，已经达到一个就是量变堆到真的达到质变了，就是真的那个细节太冲击了，
对，太冲击
了。而且它不是那种突然哎这个地方画面好，然后就冲击，它是从头到尾
画面，对对，
就是它的细节从来都没降下来过，
对，
对，
然后就是。整个感觉就全都进到里面，
而且他做了好多可能只出现过一两次的动作，
对对对，
没错，
你知道吗？就专门为了这一点小细节而做了几个动作，
就感觉他太敢做了，
嗯，
对，太惊人
了。我当时想的，你知道还玩玩还在想什么事儿吗？ 我说雪原要能用这么好的画面做多牛逼、啊、
那就不是 From Software 了，是
吧？太牛逼了。
From Software 必须掉帧，
必须掉帧。不掉帧玩不去，
掉帧没意思了。
对
对，
正好是说到这儿，就是我就是360也借到了，最近也是沉迷在了中亚核心当中，太牛逼了。
我
最
近中亚核心
太喜欢了，
他在研究 From，
对，爽死，爽到飞起。这个游戏
期待专题啊！
对，就是
我也继续那个游戏。
对，特别希望今年 E3 From Software 重新做回机器人游戏。
但是五代它出的特别没意思。
但是就是我仔细比较一下这个 FA 和五代，它这个设计逻辑不一样，
特别没意思，
爽快感不一样。
嗯
，FA 是个纯高速，但是五代就多点别的东西。
是吗？
对。然后我在因为那个神海四的时候，
嗯，
引申出两个游戏了，一个游戏了，能手机游戏能推荐吗？
能，
可以吗？
可以。
是这样。我这个在他最近看那微博上写啊，就是我看那个谁德雷克他哥不是骑摩托车吗？
对
啊，我操，我也骑小牛了不是吗？我看他骑那么带劲，你知道吗？我说我操，我也想骑摩托车，然后我就开始
买摩托车呀，
就开始琢磨摩托车的事儿，然后准备考着摩托车本，
嗯，
就像跟德雷克哥是一样，虽然我没有德雷克的弟弟，但是我就想骑摩托车，然后但是现在没有本儿，也没有摩托车，就只能玩一些这种游戏来过瘾，你知道吗？所以我的，但是
一个摩托车游戏是吧？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 PS 上，除了那个 DC 啊，有这个，除了 DC、
嗯、
就没有其他的有这摩托车这个模式了吧？
啊、
但是那个我主机游戏还得玩别的呢，然后
手机上
我就在手机上玩了一个，他们推荐我一款叫这什么？叫 Traffic， 这什么呀 ？Reader，Traffic
Reader，Reader，
对 ，Reader，Traffic
Reader，
对，大家可以试这个、
嗯，
这个里头你就可以过关，然后按照时间去挑战那个开公路，各种各样的摩托车，然后攒金币，有金币，还有银币，如果你攒齐了，换奖品，哎，这个游戏给大家推荐，我觉得玩也挺好的。然后如果你要喜欢摩托车，也没有本儿，也没有车的话，还想跟德雷克哥一样的话，你就玩玩这个，其实挺好的。
哦，这是特技那种的吗？
不是特技的，就是真实
竞速的，
真实公路的，
公路的。
然后有的有点像最早那个 FC 上那火箭车那种感觉似的，
哦、
然后就是摆在
立
体化，
直着跑呗。
对，直着跑那种的，挺好玩的。
但是说起摩托车游戏，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有趣的手游，曾经在 PS3 上也有这款游戏。
哦，是吗？
特技的，
啊、
叫 Joe Danger。
是特技的是吗？
对，巨好玩，卡通风格的，就是一个特技演员叫 Joe Danger， 巨有意思。
回
起来特没劲是吗？
回可以试，
毫无反应。推荐点就是试试，就是手机上有这款游戏
啊。反正我现在听那摩托车那种轰鸣声、引擎声，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吗？
是吗？
嗯，
男人嘛，男人的感觉。
都来骑摩托吧，夏天到了，
对，
该开始骑摩托吧。
行。好吧，就是这样，时间太长了。
您擦麻呢？
该说失恋的事儿了。
哦，是
哦，
对，摩托车失恋。
那好，我撤了，我不。
别。
专题讨论。
这期节目其实已经。好久之前就已经那个
对
预定
了，对
预定了，构思了，
正好赶上今儿一五二零，然后
就是
也巧，
别老提520。
傻逼姐，
对对，
就
然后
哈里借着这日子要泄私愤，你知道吗？
哈里其实对待工作特别认真负责，
对，
即使这样胡逼的节目都准备了一篇稿。
这主要是前一阵儿，我跟哈迪还有哈迪他们高中那个女孩，我们一块儿吃饭，然后那女孩跟我那说了好多哈迪以前学生时代的那些
牛逼的
情感
傻逼事儿啊。
然后后来我说，那就让哈迪录一期失恋得了，
是因为他老失恋，
正好就是这些哥哥们呢也能给你支个招，就是打个预防针什么的。
是
是，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失恋啊，我对这失恋现在有一个就不一样的理解。你知道为什么
失多了就有经验？
其实我觉得失恋啊，真的是不仅仅在于你这个两个人就形式上这个分手才叫失恋。
你说说上一个失恋先。
如果你，
你这来的太快就总结了呀？
不，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分手，但你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你不叫失恋。
我操！突然看向了
啊！
那俩，我觉得这时候应该说说你的情况。
不，我
主角是你，
对
别人人都听节目的，
别让他听。 那我前女友就不听节目了吗？
你就说距离现在时间轴最近的那个吧。
时间轴最近那个，嗨，反正就是去年我来集合之前，然后就是有那么一个交往了3年的女朋友，然后呢，但是我们因为，但是这个导火索是因为这个王牌特工。王牌特工我觉得就是不好看，不是我觉得好看，他觉得不好看，然后就因此而吵起来。
因为王牌特工啊，
对，因为王牌特工，因为
何必呢，
因为那个伞你知道吗，就
幼稚。
我说你
这么年轻、啊、
我说好看，他说不好看，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借一个机会吵一架，其实 啊然后
俩人都是这么想的。
可能我这么想，但是
还是
我就是觉得那个好看，他觉得不好看，然后我就特别幼稚的发了脾气。然后
你怎么说的呀？
我那天就特别晚，我们看的末场、
哎。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能够认同你所有的你的价值观的认同的概念啊？
尤其是在吃冷面这件事儿啊，我觉得。
你先说
看电影，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他也觉得好看。我最气愤的是什么呀？他也觉得好看。他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比我看的还要高兴。
嗯、
但是。我出门我说这电影好看吗？不好看。我觉得就是我就特别不想看他那样，你知道吗？就是
诚心，
就诚心，就是你越怎么着他就越不跟你怎么着。我说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吃那个羊肉串什么的，我特喜欢吃的东西，他可能之前他也喜欢，但是他就反着跟你干，你知道吗？他就是我就不喜欢，说女生就是老有这种小别扭。后来我可能也是太年轻，我不理解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但是我就直接我就发火、啊，我说那个，我就直接就是那天我们看的是晚场的电影、啊，然后我又送他回家，我就直接我就把东西直接就给他了，然后我就没送他回家，我就自个儿一人，
幼稚，
我就自个儿一人回
去，是不是杨哥？
哎，我听半天没听懂这意思，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
因为在我来看这件事儿啊，跟哈利把这个整个事儿全说了一遍。
你是用这个哥哥的角度，
从一个评断，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啊，
杨哥，你试过凉
吗？你们俩并我肯定，yes yes， 就是他们俩这个事儿肯定是这不过就是一个爆发点而已。
对，
这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哇，我很理解，杨哥说的很
对。
其实我们这个。你说《王牌特工》好不好看？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嗯、
我们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吵一架。他其实是我们的导火索。
不过
你说在历史事件里，
你们两个如果说都有分手这个意愿的话，用一部电影来讲，来这个当爆发点来讲，都太草率了。
是
有点草率，
确实很草率。
哎、但是这件事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啊，
就是说你是高兴这件事儿，还是不还是难受这件事儿？
我很开心。
哈迪刚才不是说那个他喜欢吃冷面吃羊肉串，然后那女孩不认同吗？哈迪说你高兴之后干第一件事什么？
吃冷面。
我怎么吃湿了冷面啊？我跟你说。
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失恋。
不是他跟你、
嗯、
对这个我
和平分手，
我也说了，这个只是失恋，其实并不存在于就是你形式上的这个两个人分开才叫失恋。
嗯、
我觉得真正的是你心理上的那种失落。对吧？因为我可能我跟他离开他以后，我可能刚一开始我可能还挺开心的，因为哎，我可以随意的买，然后也没人管我了，对吧？然后我还可以随意跟那个异性朋友跟一起出去玩耍，对不对？
对，
但是
现在只能撸撸撸。
对对对对
对，我
就也摆脱自
个儿。我就想说一个什么事儿，我自个儿理解对这件事来讲，因为你交女朋友，刚才也说了，交了3年了。交了3年，这是一个常态的东西，
是
对吧？常态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啊，你说到最后就两个字儿，叫改变。无论这是情感上和生活这种惯性的改变，
没错，
任何的改变都是有阵痛的，
没错。
所以不管你是说高兴也好，还是不高兴也好，
他都有
说你天天让你骑着小牛回家，今天突然
骑摩托车，
突然让你坐公交车回家了，你肯定有句哇操，这么多挤啊什么之类的
啊，
这肯定。不管哪个层面的改变都是有阵痛的，
但是我们要适应这个状态，对不对？
不是这个，
你这道貌岸然，
说的
明明想什么跟人家分，
对。不过哈利说的也对，
话没说完
了。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这个《不二情书》？那个
啊，
北京遇见西雅图的《不二情书》里头有、
啊，
虽然是鸡汤吧，里头说这个、
啊、
说恋爱的期间就是在生病，在感冒，我们的平常，哎，是这么说的吗？
是
不知道
是这么说的吗？
是
吧？
是
啊，我们平常其实。 就是病态
啊，
就是失恋的状态其实是一个常态的，
啊、是。
而你恋爱的时候
是还
是
病态、啊，
是一个病态，
还是不正常的事、啊。
对，所以我觉得哈利说这个有点像他这种情况，呀病好了，
我操，
病好了，
我还有再病一回。
所以说，
不是，但是我觉得啊，刚一开始你觉得还挺开心的，但慢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意识到我自个儿的问题，不是起念教，我是意识到我自个儿的问题了，而且我也觉得我当时跟他交往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不应该，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心里边难受啊，所以我这个时候我觉得才叫失恋。
说实话，今儿节目你想不想让他听、啊？
我不想让他听，别听别听，
听跟道歉似的，
别听别听，但我就是说一下我自个儿真实心里的这个想法
啊，
对我觉得。是吧？你这个刚开始你是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别看我，
你
看我，
就是之前我也想过这问题。我当时跟哈利刚问问题，说我失恋没失恋过？我承认我肯定是失恋过，我也造成过别人的失恋，是吧？
就你这造成别人的失恋过了，这不道德。
你这个说怎么叫不道德呢？我。你说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你不也造成她失恋了吗？对吧？你还很高兴的，我、
啊、
操、
啊啊！
我操！我女朋友失恋了，
我还以为人家恋着呢，你给人造成别人失恋了，
我不能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来考虑失恋这三年这事儿啊，还是三种状态。
是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三国》啊？举一个例子啊，就举一个例子，说这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个事儿
啊，
最后诸葛亮哭了、咱们失恋肯定都很难受吧？心里很难受，都要哭一下了。男人女人喝点酒。然后把把泪什么之类的是吧？然后其实诸葛亮杀马谡跟分手为什么要哭呢？为什么
有什么关系？马谡不是女的，
不是。我就举个例子，就说这个意思啊。诸葛亮杀马谡的时候哭了，然后哈里跟那个被女朋友甩了哭了，为什么要哭呢？第一点是真爱。就是诸葛亮，我操，这马谡人真是一人才，我操，太他妈喜欢他，爱死他了，同床同榻而眠。抵足而睡，就太喜欢了，
有文化了，现在
扳回一分，
太有文化了，现在
太喜欢了，所以要哭。第二点就是说，哈利可能跟女朋友分手了，真爱哭，操，这一辈子就要娶她，别人不娶，我他能离开我呢？就这个
没大哥了，
错
了，
哭了，
没那个。
第二点就是什么呀？诸葛亮为什么要哭？我操，我瞎了眼了，培养这么一个庸才
啊！
就是哈利说这个，我跟他三年，我瞎了眼，我怎么找这么一人呢？这是为自个儿难受
啊，也没
这也是一种失恋的一种状态，当然心里有恨
啊，
我怎么找这种？
我
怎么找这
时间怎么都
对
消在
他身
上？
我跟谁一块玩不好？
玩
我跟冷面一块玩好不好？啊！我这功夫吃点冷面去好不好？吃点羊肉串，
啊、是
对吧？
杨哥那意思就是让你加入面条神教。
对，
那天我是怎么回事？我就你听我说完啊！我那天我就说，他说他想吃冷面，我说我带你去全北京最好吃的冷面的地儿。我真的是特别
就我们一会儿要去的那地儿，
对，一会儿要去的那个地儿。但是我真的是特别的爱吃，但是我他就是特别，但是他也特别期待。但是我当时带他去的时候，他可能就说。哎，怎么就这个呀？而且他就没怎么吃，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后来我就而且他就丧着那个脸，他看我吃的特起劲儿。你看，又是这种问题，我越高兴，他就越不高兴，他越跟你反着干。所以说他呢，就怎么样？
这都是表现，
都对，是都是表现。
我跟你说，
但你倒吃，
就是不没爱了，不喜欢了。
我他妈一生气，我操！你知道怎么着吗？我他妈吃了两碗。
嗯，对。然后我继续，
我全给他吃了。
说哈利第三种状态、啊、
是，
就是说。我他妈又不是真爱，我也不为这三年我错选那个人而哭泣，而他妈骂自己。
嗯，
第三年就是我给他杀了，我以后怎么办呀？就是你就
啊，对，
就这种。我操，
我
没女朋友了，我怎么办呀？我操，
以后怎么办？
我他妈这形容
我太
现实
了，太
现实了。以后谁陪我什么这
太
那个
对
吧？
是，
就这有三种状态。我觉得哈利还是属于第三种状态，对吧？
是，
但是
你就看，我觉得分手后来也开心的。
但是说白了，你其实。不叫失恋，
是
失恋。其实大
你这真不叫失恋，
我没说失恋啊，我没说这叫
失恋。那你这干嘛呢？这录啥呢？
不是，今儿我失恋了，我失恋了。
我觉得啊，其实
你这真不叫失
恋，失
恋
还是真的，就是你心理上你觉得自己失落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你跟她表白了，然后她拒绝你了，这个时候你觉得你 心里边特别的难受。
这不叫失恋，
我觉得这很叫失恋，
这不叫失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因为你曾经在他拒绝你之前，你是喜欢他的，
单恋，
你是
单恋，
你是单，你是单相思，对吧？
嗯，
你是对他有好感的，然后你幻想着你每天会跟他，以后会跟他在一起，但是他把这个希望他给你破灭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以后你不会再有这种好感。
作为一个七十年的人，很难接受这套理论。
我也有点接受不了。
真的
道理论。
我
觉得表白失败了算失恋是吗？
对，我觉得表白失败是
失恋太多了。
因为什么
要失败。
对，
是确实是要失败。所以说啊，其实
但是你现在这种也不算失恋。
我确实也没说我这叫失恋。
啊，
对，
嗯，
但是呢，我就想告诉大家什么呀，就别瞎表白。你知道吗？因为表白其实并不是你跟女朋友，你跟喜欢的女孩交往的一个形式，或者说是我跟你表白以后你才是我女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她对你有好感，你也对她有好感，
嗯，
两个人之间，比如说我说我喜欢你，这只不过是两个人之间
的
一个，
你
的
意思必须要发生肉体关系才
是。
不是，那你说你俩都特喜欢谁，怎么着才能当成男女朋友啊？
我觉得我跟我前女友原来好的时候，我觉得默默的就是好上了，
嗯，
就对彼此就都有感觉。你别就是说我对你有感觉，但是这个女孩她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三年后呢？
你别说三年后，但三年前我们是好的呀，对不对？
这么着吧，那个娜迪亚跟哈迪年龄相仿，让娜迪亚说几句，
对，
就是看他跟哈迪有没有共识。
对，他有一个
娜迪亚成熟。
然后就查号里边。
这个我觉得
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吧？
我啊，
你别老套人家话，他能说不能说，他知道，心里有数。
没事可以说。
那我说就全能说了，啊，
就是我现在状态吧，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
哎呦，
就是对，就是我就我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分手其实都那么回事儿的一种状态。
太可怕了。
年轻人是吧，太可怕。
杨哥默默，
哎，我觉得这样吧分组讨论吧。
九零组，九零组，
我觉得也是，这没法聊。
不要，你要不要跟我们一组？你是九三组还是？
你别拉人四边，四边还玩文明。
然后呢？
对，就是，
啊，你觉得失恋这事儿应该怎么看待？
我现在主要是还不算失恋这个状态。
是，
对我现在，但其实已经没有恋了，你知道吗？
哦。
就是
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我刚来集合的时候，我也处于这种状态，你知道
吗？是
吗？对，跟你说，可能你还是因为你来了集合，我觉得时间可以改变一个男人，是吧？因为这西总说的，对对对，
对，就是虽然
别给他买这个，别给他买这个，
我跟你说，对，很好，很好，
是，对，
嗯，
就是。失恋吧，其实就是现在跟我就基本不沾边儿。
是，
但是呢，我又不是恋的状态。
那你就是有没有？
就是
一搭未搭。
对，但是你平常又老一块儿什么出去吃个饭，
他愿跟你说，他还愿跟你说的。
对，然后
他恋着呢。
也不是，
还走形式呢，操！
对，就是俩人都觉得，
我
的
老天爷，
走形式啊！
对，就是俩人都觉得说这个。基本就算是已经分了，但是
还出来玩，
对，还老出去吃饭，
还老看情侣之间的事儿，
对，那什么，还老，对
啊，那你家可够牛逼的，我操！
但是对，但是这事儿就是，
嗯，
非常的怪，这个感觉现在
是很微妙。
就是你说，要是又重新回到以前，比如说刚谈那时候，
没戏了，
对，也不可能。但你说要是说。彻底就分了，你比如说明儿他就再不见我了，或者怎么着，
啊，也不行。
其实也心里难受。
其实你
们和杨哥在这分分五
对，你俩可能都差一个人。
哎，我那个
差一毛毛头。
我插一句啊，
你俩别聊那么欢
是
吧？
我刚才简单的听了听那个哈迪啊，还有这个
Nadia
都是九零后是吧？
对，
我觉得啊，现在年轻同志确实啊。啊，四十二，还有四十二，
四十二跟他俩不是一组，分组讨论。
我是简单听了一下，我觉得现在年轻同志确实早熟，他们俩所形容这种状态，
我也觉得是，
基本上是咱们现在结婚十年的左右。
我也觉得
以后
真太早熟了，
所以我很忧虑以后怎么办这个事儿，很忧虑。结婚十年了，看样子这种状态像结婚十几年的。
那你为什么不想跟他好了呀？
不是不想跟他喝。
刚才说了一遍，怎么又问啊？
对，
你少喝点儿那。
就是说，就是你要好，那状态不可能。但是说你要又分了，但是也难受，心里对吧？
是，
对，
是，
对。
但我觉得表白不成功这事儿，真的算是。四十二，你觉得呢？
为什么要说我了？
四十二说，我其实也是这种状态。四十二，你赶紧去那组去吧。
好，我说完了，我改变一下这个节目画风。
好，改变一下吧，继续改变。
对，正能量。
从文明那个角度来说，
对，
失恋
没什么用。我不是很想上这个节目，是因为我现在还在失恋恢复期。
哦，
今天应该是第79天。来说，
哇
塞！
但凡这种记着天数的，就是根本没有走出失恋。
对，所以说我也不太想录这节目，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不想说文明吗？主要
对，主要想来说新闻呢，你知道吗？
是，
所以说就是，
这是真失恋。
对，我
这种对，
我要说啥啊？对，就是在这段阶段，这个阶段里呢，参与的节目啊，或者是做的东西啊，可能质量都不是特别好。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操！
哎，
然后。但确实就失恋给我影响最大一件事，就是我一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脑袋不转个儿。所以我非常讨厌自己这个状态，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状态，
确实
我都是想好了我再说，而说的东西应该条理很清楚才对。
是
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有点懵了
啊，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杨哥说的状态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改变这个。
对，
变了之后那个懵逼的状态确实一直
对你自个儿，其实你失恋之后，你整个的心理架构是有变化的，
对，
心理架构是变化的，
然后就
现在这词儿整的可以啊，但是架构都变了，
绝对我自个儿失恋的时候，我曾经分析过这个事情，
你再说一说，
我也分析，
我绝对分析过这个事情，因为这在这儿我可能说一些连我媳妇儿都不知道的事情，
咱们这节目可能没有几个人听众，确实非常少，可能就那么十几个人，说什么都可以。
就是那会儿刚上班那会儿，跟一个同事，然后这个现在可以解密了，大概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应该可以解密这个事儿。他现在也跟我以前一个同事俩人结婚生孩子了，我们俩那会儿好大概有三年吧，
都是三年，
后来就吹了。但是这个你可能我跟哈利不一样，哈利是乐着分手的，
对，
但我那会儿肯定是哭着分手的。这个年轻嘛，谁没有过这种这个难受的时候？然后其实那会儿就跟天塌了一样那种感觉，就好像自个儿那个整个内心世界崩塌了一块一样，
干活
就是这种感觉。
是同事，
是不是黑羊游戏世界塌了？
如果说黑羊的游戏世界有四根柱子的话，我相信最起码应该塌了一根
哦，
还没有完全倒，因为你的生活不可能完全就是女人和情感的一块事儿。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可能现在成熟了，讲是那样，那会儿死的心都有了，天天喝啤酒。为什么现在他们早老啊？喝啤酒喝太多
了，
失恋后遗症，喝傻了。这个具体的事儿我就不讲了，现在
是跟警花吗？
对对对，同事嘛。然后也
有一个叫王景的朋友正好问你，想听听你当年跟警花的故事，
是吗？
对。
确实有过同事啊，但是那会儿没有什么禁止办公室恋情什么的，其实我们俩就在一个办公室里头，然后整个的恋爱也是处于那种地下，不能让单位知道啊，因为领导知道不太好，
确实不太好，
不太好，然后就只能下班，哎，你先走，然后我再走，然后咱俩公共汽车就跟他们地下党那种感觉似的，知道吗？然后
但还挺好玩，挺刺激啊。
对，办公室还是挺刺激的。
聊哪儿？周夏，你别说别人，你自己也是办公室。
是，
你不也办公室吗？
啊、我也办公室。
只不过就是我失了，你没失，
啊、
你得了，
成功
了，对吧？
啊、
我失你得嘛？
得
这
了。这
个具体分手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我就不说了。那会儿也岁数小，可能也不成熟，靠，
就像哈利这样的。
因为
比我成熟。
我说实话，
确实不。
有些时候，男人在跟女人同岁的时候，可能女人更成熟一点。
没错。
两个人可能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的时候，人家已经知道我到底想要一个
什么
样的
男
人了。对，所以说他可能考虑的东西比你要全面。后来这是我后来自己总结这些事情。后来我说这个事情，我就是总结出一个事儿，就是好马不能吃回头草。
对，
绝对不能再回去了，因为一个事情就跟人古人老说破镜重圆这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感情感上一定一旦有了破裂，有了变化之后。 就很难再恢复到原状。如果真恢复了，也是一
个结儿，
也是一种特别尴尬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必须要求你们这个破镜重圆这种感觉。当然那会儿也没少那个喝酒，然后去找人。但是啊，我那会儿总结出一个失恋的经验来，就是失恋之后，切记不要自个儿一个人待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待之后，你就会
钻进这个，
就会他妈
无处发泄，
就会他妈的自胡思乱想，想以前这些事情。
是，
就但是要玩玩文明什么的也可以。我觉得可能文明能
梁哥，我觉得你这么，我觉得你们说前后矛盾，因为你说不能想以前事儿，但文明说就都是历史，
都是以前事儿。
想可以想特别白垩纪那会儿事儿，可以想一想，反正就是。这是跟大家一块儿就分享一次，确实很痛苦啊，但是还是那个记住，生活不光是
只是恋爱，
只是恋爱这些事情，还有更多的事儿需要做，
还有游戏，
而且还有都是宝藏，你知道吗？你人生升级的经验值，在你失恋的一瞬间，
对，
彻底爆掉了，你知道吗？
没有
升十级，
而且我看过一本书，也是这么讲的，我不知道这道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分手，只是互相给互相一个。给别人给所有人一个机会，如果你今天以后你碰上一个女孩特别喜欢她，又变成真爱什么之类的了，你得感谢你的女朋友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认识别人。
对，
这个你真爱那个女孩，她比如跟别人分手了，跟你在一起了，
对，
这都是互相给的机会。如果说人人都霸着一个死活这不放的话，那这个世界可能就有点那个不太一样，这个事儿。
我应该感谢我喜欢的姑娘的男朋友们，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人
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你老是想太狭隘，幼稚。
但是我跟你说，我话说一半儿，你知道，刚开始我还觉得自个儿一人待着挺美，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做的不对，知道吗？但是后来这些都晚了，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这就是你从这一场恋爱的经历的所收获的东西。
是，
拿这个这种经验的积累和自个儿这种改观心理认识之后，再去对待另外一个女孩的话，可能会就会更好。
没错。
所以说要感谢对方，让自个儿变得更好。
所以我现在是升级了，我现在应该是成熟那块了。
没有没有，没有客观说还没有。分享几个听众来稿，挺有意思的，有几个特别值得一说。有一叫关雨桐同学说，他是在初中的时候，
哎，关雨桐女生啊，名
男生，当那时候，说那个时候他还是个相貌平平的小胖妞，我俩一直是同桌。突然有一天，老师分开了我们，我特别不高兴，牵住他的手说：“你做我女朋友吧。”然后他说：“好。”然后他还说：“那咱俩得亲接吻，嘴对嘴对嘴。”然后我说那怎么能行呢，然后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初吻，不能特别随意，然后不能随便，然后他也就不知道当时自己哪进水了，就没有同意，你知道吗？然后说他就甩了他，和班里新来的一个男生在一起了，在班里疯狂拥吻，然后后来也变漂亮了，知道化妆了，但是我只是喜欢当初的那个他。
哇塞，
这是初恋不是？
在班里拥吻这确实就算了，我觉得
班里拥吻这事儿不太地道，我觉得。对
对，
怎么了？
因为你别的同学怎么办啊？对吧？而且这个影响也不太好。
一块儿
那有什么？
一块儿还不行？
哇，你是一块儿一块儿的，我们都是偷着亲戚，你知道吗？对，
分组。
这今儿留言好多都是那种特别就是。就是擦过他的，就是
擦身而过
的那种感觉。还有一叫 Nori 呢，说高中时候分了文理，同桌换成一姑娘，开始没什么感觉，然后也没有交流，然后熟起来之后就有一个特别胡逼的事件，特别逗。说有一次管他借张湿纸巾，然后掏了半天，直接甩了个卫生巾出来。
啊！
然后过了5秒钟之后，他又默默收起了卫生巾，然后给我换了个湿巾。从那之后就。俩人就好上了，
是，
就交流特别多，
嗯，
然后他感觉有点喜欢他，同桌半年之后，他就向他表白了，
是，
就你刚才说的
啊，
表白了，
没答应，
对，然后他也没说啥，然后他也不知道是恋上了还是落空了，
嗯，
但是之后每天都送他回家，周末一起补课，该过的节也过了，该说的话每天都说，为了讨好他去听许山高的歌，还去练习弹唱，然后平平淡淡过了一年多，高三下学期莫名其妙对我发了一脾气，说要和我绝交，
嗯，
这。一听就怎么知道，
典型的轻松睡
人，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是，
时至今日仍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怎么还不知道？还不知道？ 惊了，懵，
对，
懵了。在那之后，高中生活过得没有滋味，觉得高中生活变得无趣，逃课、泡网吧、上课睡觉，浑浑噩噩的考了二本。
是，
我那么努力，我那么努力才考二。今年三月份，突然和我说了声生日快乐，自觉她是我穷极一生也要追求的女孩，便开始重新和她交谈。然而早已有了男朋友。
对。
他就是，
所以说我觉得啊，真的是两个人就失恋，就并不真的仅仅局限于这个两个人分开而已，他这个就是你心里边那个感觉就没了，所以说你表白你不成功，他被拒绝你就让你失望，这个真的其实是一种失恋。
怎么说呢，就是看他
这样都忍不住了。
我觉得你只要真这么界定的话，就是看这件事儿，分开这件事儿给你带来多大痛苦。
没错，
嗯，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女生，但是我跟她表白，
嗯，
她不同意我，我可能会比分手的时候，
嗯，
我前任分手的时候要更痛苦。我觉得这个其实失恋真的是你心理上的一种失落。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失恋呢能让一个人重新实在的认识一下痛苦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
尤其是失恋带来的痛苦是没有理由的，这是对我最大的干扰。
确实
疼，就是我做什么事儿一定是有理由的，这是我的习惯。
嗯，
然后呢，
一个如此理性的人受到了感性的打击，
对，
嗯，就
然后就是极其难过，但是我又不知道为啥。
嗯，
这个事情给我造成很尴尬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等一下，我组织一下词汇。
嗯，
你看，
没事没事，
组织不起来了。
就是有的时候痛苦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我能感觉出来它有颜色，
是不？我给你讲一个非主流的这个科学的东西
啊，
就是人的大脑神经那块是有保护的，你知道吗？就是自我保护。你放心，你身体肯定不会有事儿，就太痛苦，除非你选择自杀什么之类的。这个
知道。
但是说肯定再难受也不会有事儿的，因为大脑会自动把你那个就切断了，
对，
知道吧？就跟保险一样，保险一样。
那个，
所以说这个疼痛其实是不真实的。
那个。
都是幻痛，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真实的。因为我刚失恋那段时间在读海伯利安，然后海伯利安不是那个祭词的诗嘛，就是当时很明确的理解为什么很多就是不得志的诗人什么的那种艺术创作，因为极其强烈的痛苦真的能改变你的感官。
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特别爱写鸡汤，开始
没有，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写。但那个时候就是完全什么都不想写，不玩游戏，什么都不干。
嗯，
但是呢，就是痛苦极其强烈到什么程度呢？就首先我能感觉到它是白色的，
嗯，
而就跟阳光一样，就是极惨烈那个白色。
嗯，
然后有的时候那感觉就跟那个，就跟真的喝那个融掉了液那个金属液体那种感觉，
色
哦，我知道，
就是那种感觉，非常非常明确，
哦，知道那个，
就是它。极其痛苦状态下，能让你对很多感觉的，就是具象，
痛彻心扉，还是实在的
一个极其具象的一种感觉，就是能感觉到这个有颜色，也有
特别能理解。
对，然后特别凶残，当时那个状态我都震惊了，因为
你怎么能不知道为什么？这
但是
这个原因不是非常，就是因为你就是喜欢他
分开了，
然后就分开了呗。
对，有可能是这样，因为真的是。算是被改变了一段的一个感情经历，
嗯，
所以让我深刻感觉到恋爱会降低一个人强度，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觉得。
确实是，
嗯，
因为刚开始
给我造成了很深的困扰。
其实我倒不是这么认为，
嗯，
因为我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每次失恋呢，然后对于我来说，应该都是能够迎来人生的一次创作的高峰。就是每次失恋以后吧，因为我一般我都是挺不在乎这些，我就因为我觉得这以后你肯以后路还长着呢。你是一男孩，你是不老罗密欧，你怎么着呢？你都会迎来就是自己下一站的什么出租车呀，或者是那个公交车呀。
对，没错。
就这种时候，你会，但是我会刻意给自己营造出一种和其他，
但这种心理安慰的手段，我觉得
不是，但是会给自己就是营造出一种就是和其他人的那种疏离感，因为我从来比如说经历那，因为很少跟大家就是聊那些情感的事儿。就是主要你跟别人聊这些吧，别人就是只能给你一些口头上的那些安慰，他无法就帮助你解决这些。
那肯定的。
对，比如说什么把你妹叫给我啊，
没错。
就是说这种疏离感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特别享受的，我会就是把我的注意力分散到好多生活上我平时不会注意的细节上。举例比如说 我会去那些平时没经历过的那些小区，会从那儿走，然后跟那儿数那儿有多少空调压缩机，然后他就是在这几分钟之内他递了多少滴水。
那吃火锅罐头吗？
我中学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接着
我要注意生活中所有的细节。
接着安藤的话说，知道为什么要去南非了吗？
哦，知道了。
你也没失恋、
烦了，
不能跟你说。
然后或者说，比如你去那个便利店，然后你看所有的那些饮料，他们是不是都按照那种一种
排，
那种就是一种那种，比如那个标识，就是这种角度冲你排着。然后你比如说还有更无聊的事儿，就是站在那种过街天桥，然后两边都是那种特别高的居民楼，你看每扇窗户亮着灯了没亮着灯，你会跟那儿自己数半天说，说啊这家他是不是在玩游戏，那家他是不是在什么做爱，然后那家他是不是在做饭什么，你会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都给分散出去。那么然后你就不会想，当你这么着把这一天度过之后呢，你回家你就会特别乐意睡了。然后等醒了之后呢，我可能会把这些事儿总结出来，比如画成漫画或写成文字什么的，反正就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因为别人帮不了你，只会给别人添堵。
对，哎，还再接着安藤说这话，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我自己的这个建议，尤其是42要注意听一下。就是啊，这个难受归难受，切记不要说因为自己的痛苦，然后马上再去找一个人来
替代
这个事情，这是特别切记的一个事情。
应该不会，我现在都怕了。
不是怕，因为有些人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啊，切记也不要做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可能又是在这个时间段选择这么一个选择的话，可能又是一个错误，不但伤己，还可能坑别人。
还是
对、这个就是挖了一个坑，你这不有一坑吗？你再挖一坑，拿那坑填那坑，这个对这个坑填满了，那个又出了一个坑。
杨哥说的真好，
你还得失恋，对？
不会啊，
对，
也有感情这块。
我这么坚定认为，恋爱会降低一个人强度，
因为你在失恋的时候。确实是心里特别特别空虚，特别特别孤独，特别那么这会儿你特别容易在
跟另一个女生好，
特别会有一种状态去误解别人的一种状态，
对，
可能会有
一般是这样
啊，
这时候
特别是容易有一个人闯入你的生活，
是吗？
对，所以说一定要谨慎，
就是别跟备胎好，
在没有备胎这种东西，那个。在这个恢复期，我重新找回了第一缕理性吧。是一个结论，就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恋爱会降低一个人强度，至少它降低我的强度了。
暂时的。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我就绝对不会主动去找。
你看，
那以后就不结婚了吗？
是这样的。
我
不是这事儿，我觉得不能。
你信吗？
这作为哥哥，我也插句嘴，因为我觉得你。谈恋爱什么的，你不要去考虑什么这些，市场就不要患得患失，
没错，
就是你一定要谈，前提这人
不要因噎废食，
你喜欢，
知道吗？
我说，你说，
投鼠忌器，你分我一分，
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必须得经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有那些热情，你有勇气，你可以奋不顾身往这火坑里跳。可是等你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你的工作这些阅历，它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对这个社会已经混成老油条那样的时候，你再遇到那种喜欢的女孩的时候，一是你是放生这种热情，二你可能你会把好多特别现实物质条件你当成这个天平上就是比较重的砝码，慢慢的话你可能这么来回反复筛选那么挑剔之后，你可能最后你会发现你不是说想跟喜欢在一起，你可能还是想跟这房子这车
对
什么这些银行卡的存折在一起吧。
但也不一定，没准42就是永远的罗密欧和那个不老的谭咏麟呢，是吧？25岁呢，是不是？
没有，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至少是这么觉得，就是至少经历过了吧，我没有什么兴趣再去经历。
是，这现在都是这么说的，
还处于
希望如此，
还处于这个阶段，
而且是这样的，我不觉得这样失恋的经历这些痛苦能激发我的任何创作欲望，我什么都写不下去，我也不想
是创作欲望，但是对你，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
它确实会影响你，
对我不想再来一次，有点干扰我工作，
是
我，所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状态。
太多的案例就是在你学校谈恋爱的时候，尤其是在你考试的时候，他突然跟你说分手，这种他真的是特别会影响你的成绩，你就看不下书就是吧。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
那会儿就求着我那个女朋友，然后让跟我好，因为我要把这个考试考。对，
其实这次失恋对我影响很大，是因为这次真的是干扰我一切，就是。
好，
从生活到思维，就是我以前
看出来了，
从来没有
像变了一个人，
对，从来没有因为某件生活中某件任何一件变故，干扰我任何的思维模式，但是就是唯一这一次，所以我印象挺深，而且就觉得 还是少来两次，有点受不了。
但是四十二，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畏惧这种感觉。
不是我，
友情很深啊。
不是没有，并不是畏惧，我就是觉得已经没必要了吧？就是评估一下效率和这个。
但你
性价比来
看，还是别说这种话。
是是是，
对，你现在可以这么想，但是未来并不会
这
么样。
也有喜欢你的人，四十二，你这样喜欢人听了该怎么办？该怎么觉得？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
他们该失恋了，
好好
造成别人失恋，
好好工作，好好写东西，好了。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多月没有开过 Steam， 这是多么尴尬一个事情。
嗯，
也不写，也不玩游戏，也不写东西，这个其实我不太喜欢我自己这个状态。
哎，还有好办法就是写。
是书写，书
写，
我平时
跟安藤刚才说那东西，书写跟画画，
我觉得画画挺好，
对，
难写，
书写画画挺好。
因为我之前就是每天都会
写
呀，然后我突然就停了，
嗯，
这个
写着写着你就烦了，这事儿就过去了，你知道吗？真他妈懒写，我烦死了，玩文明嘛，
玩文明。
哎，还是心大点儿，心大点儿，心得大点儿。
但是真失恋了，
对，
什么游戏也
玩不
下去，玩
不进去，
对啊，是这样，
对对对，
就想死，就是想死。
没有想死倒不至于，
不是我是我呢，就是想死。
好吧，然后这个也不是说特别想聊一特悲惨的话题，所以今天还是轻松的气氛啊。
对
对
对，
之前有人留言松司的时候，然后就说去年五周年时候来了，带了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不提结婚的事儿。
哦，
这个事儿，
我的家里又老催。
嗯，
对，希望你们今年还能见到你们俩，然后你们俩已经
对
已经快结婚或者订婚之类的。
好，
嗯，哎，还一事儿啊，就是刚才安藤不是说 KGS 要一个专门的一个游戏区嘛，
嗯，
然后我29号去，然后我看那个玩 KGS 那个主机区玩的最好的，我说送一小礼物，
行，
我带一小礼物送给他
行吗？你说，
就说白了就是安藤看谁高兴就给谁。安藤，你说你喜欢谁吧？
都行。
行行，那这期就到这儿了，朋友们，那下期节目再见。
行，拜拜。
下期节目就是六周年之后了，大家周六见啊，拜拜
拜拜。